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我。你离藏本来护主农亲巴，其行无垢光尊成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全知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印修习大乘书。大乘书呢分了13品，现在在讲第8品，发菩提心品。发菩提心品呢，前面已经宣讲了，可以说是发菩提心的这个他的功德利益，还有他的前行等等，这些呢都已经讲完了。而且呢就说是如何发心的正行，或者说是发心之后生欢喜的这些内容呢，已经做了观察。今天呢开始讲第六个科判，是学处次第分三。学处次第呢就是发了心之后自己应该手持的这个戒律，或者发了心之后呢自己应该修学之处这个叫学处。那么这些学处的次第呢，对于我们相学当中可以说保持菩提心，增长菩提心，顺利的修持这些菩萨道的这些，可以说是这个顺缘像这样的话都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保证。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在发完菩提心之后，对于这个学出次第呢，严谨次第的修学。分三，第一呢是应时之理，第二广说自他相换等，第三呢具足正知正念之理。首先讲第一个呢，应时之理。应时之理的意思就是说，在发了心之后马上开始宣讲这个学处的次第，这个方面是非常这个及时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发了心守了戒之后呢，必须要进一步的宣讲严守学处的次第。如是发心后，当宣说严守学处之次第。什么纸烧糊了没什么味道。像这样一种这个次第，清净善心良田中，生长二菩提心苗，为令清净及增上，应当严谨守学处。那么就是发了心之后呢，应该宣讲这个严守学处的这种次第。宋词当中讲到，清净善心良田中，生长二菩提心苗，为令清净及增长，应当严谨守学处。那么这个方面呢，通过寓意对照的方式进行宣讲。那么首先呢，把自己清净的善心比喻成良田，在良田当中还可以生长这样一种非常长势旺盛的这些苗芽。所以说呢，我们相续当中，如果真正的清净之后呢，就在这样非常清净的善心的状态当中，可以生长起可以说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的二菩提心的这样的苗芽。那么这个苗芽生长起来之后，如果严加保护的话，这个苗芽会逐渐的增长，生长之后呢最后就可以产生殊胜的这个佛果。所以说呢，为令清净及增上，应当严谨守学处。那么为了令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菩提心的苗芽让它这个本体不断的清净，为了使这样一种这个苗芽不断的这个增上不断的这个稳固呢此处讲到应当严谨守学处。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就是说非常严谨的方式来守持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学处。从这个方面呢，就讲到了这个寓意对照的这个方式。而光明的心性通过发菩提心而变得更为清净，诸魔怨敌不能从中作梗。那么这个地方讲光明的心性通过发心变得更为清净的意思我们必须要这个正确的理解。正确的理解呢，就是说是这个本身每个众生都具备这个光明心性，这个光明心性会不会它有增上的过程，有没有增长越来越变得清净的过程呢？从这个了解的观点来讲，从这样一种大无为法的本体呢，光明的心性它绝对是不变化的，在凡夫位的时候呢，也不可能可以说是这个减弱，那么通过修道进除障碍的过程当中，也不可能有逐渐增长的过程。那么既然这样，为什么此处讲变得更为清净这个方面我们应该理解呢？每个众生本身具备光明的心性，这是没错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各种各样的一种障碍使它不能够显发，没办法显出它的这个本体。通过发菩提心清净上面的构障呢它的这个光明的心性可以纷纷的显露，从这个侧面讲呢可以说是变得更为清净。否则从他自己的本体来讲，不可能说是有变为清净的过程的。那么还有呢发了菩提心之后，一切的外魔和怨敌呢不能够从中作梗。那么如果自己相应当中真正的发起了这个菩提心，那么在修菩萨道过程当中的这些这个各种各样一种这个魔障，各种各样的魔障没办法就是说是中断自己的这个修行，尤其是菩提心比较稳固比较坚固的时候呢，尤其是如此的。 那么就是说这些魔很多很多魔类当中呢，一些就是主要是说退失菩提心啊，从菩萨道当中退失，或者说是发巧成心啊等等。那么如果自己的心很坚固的时候呢，连这类魔也没办法真正的从中作梗的。还有这些世间的怨敌有没有办法从中作梗中断自己的菩萨行呢？这个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菩萨行啊，在修属学术当中本来就有一种安忍行，这个安忍行就能够对各式各样的怨敌啊，可以说是这个修持安忍啊，就可以对他们修持安忍，所以说呢根本不可能是从中作梗的。那么对于以前我们在学过这个修心七要啊，学新修心七要的时候呢对于这样一种魔障啊，它还有一种修法，就是说是对于这些这个各种各样的魔障啊，布施施止，布施施止之后呢，然后呢这个心力大的这个菩萨呢，就祈求魔来给自己做修心的助伴。那么现在我要修菩萨行，现在我要修菩提心，请你们来给我做修心的助伴。那么你们来就是尽量的伤害我，尽量的伤害我，然后我自己呢就在这个你们伤害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兼顾自己的慈悲心，不断的兼顾自己的菩萨行。所以说这个是心力极大的菩萨，他就可以就说是这个邀请这些魔来给自己做障碍。如果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他能够邀请或者说是祈请魔来给自己做障碍的话，除了这个就是说是他既然能够达到这个，在世界上还有什么能够给他这个修行做障碍的？我们就是说可以说在这个所有障碍当中，这个魔应该是最厉害的。所以说呢，我们害怕魔了就是说来捣乱，如果一旦捣乱自己的修行，很快就退失。但是大心力的菩萨，他能够能够让魔愿呢给自己做修行的这个助伴的话，那么在整个世间当中，可以说再找不到一个真正的这个从中作梗的因缘了。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心力弱的或者初学的菩萨呢，他没有办法，没有心力去邀请这些十方的诸魔来给自己做修行的助伴，他在布施施止的时候呢，就向他们宣告，现在我要开始修心发菩提心，那么就是说请你们不要来给我做障碍，那么如果我修心成就之后呢，我会利益你们的。从这个方面呢，也可以说是对于这个这些魔类呢，也有一类这样一种这个发心的修法。所以说呢菩萨行当中有很多善巧方便，那如果能够使用这些善巧方便，一切的外魔怨敌不能够从中作梗。十法经云，宝珠自信者，光芒之源泉，倘若勤擦拭，较前胜二倍。这个就是比喻，比喻呢就是说宝珠自信这个光明的宝珠本身就是能够发出光芒的源泉。倘若勤擦拭，如果说没有擦拭呢，它上面有这些垢染，没办法放出它本身的光芒。如果勤精勤的擦拭的话，较前胜二倍较前胜二倍的意思就是说，比以前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比以前没有擦拭之前呢，它更加光亮更加发出光芒，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超胜两倍的。具足佛性者，发起菩提心，尽二边行径，诸魔不能害。同样的道理呢，从意义上讲，每个众生的具足光明的佛性，那么具有光明的佛性，如果没有通过菩提心的净智的话他这样佛性的这个光明没办法显露。所以说呢，一方面具备佛性，一方面能够发起两种菩提心，清净二边行进的话，一切诸魔就能害了。净二边行进的意思可以理解成清净轮回边和清净涅槃边。因为一般的凡夫人相续当中没有这些殊胜的人我空性的智慧，所以说呢，凡夫人他堕于轮回的行进。那么一般的小乘人相续当中固然是有这样一种无我慧，但是呢大悲心缺乏的缘故呢，堕于涅槃境。那么在大乘的这个眼光看起来的时候呢，你堕如轮回境堕如涅槃境，这都不是真正的中道。所以说呢，通过就是说具有大乘的种性，发起菩提心之后呢，可以通过无我慧来亲近这个轮回边，通过大悲心来亲近涅槃边。所以说呢，二者双运修持，就可以亲近二边行进，而安住于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大乘的道体。那么如果能够亲近二边的话，诸魔不能害的，那么一切诸魔没办法真正的伤害这个修心的这个菩萨。那么如果一个修行者很精进具有大悲心，但是没有空性慧的对峙的话，这个诸魔就依靠他的失之心趁虚而入害他。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种受到魔害的这样一种这个例子。或者就是说是如果说遇到这些委员不愿意发大心入轮回而希求自我涅槃的话，这个也是诸魔对他做中断，没办法做大乘。那么一个菩萨如果能够尽说二边行进，一切诸魔就没办法伤害他的。这个方面就和前面宋子或者说是他的这个第一个所讲的这个光明心性，通过而菩提心越来越这个增上清净的他的内容或者教证。升起菩提心苗苗后，唯当想方设法坚持不退此心，尽除垢染，增上善法。当我们发起的菩提心，那么 是就是说对于大乘菩萨来讲，并不是发了菩提心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并不是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什么都不需要做了，所以说呢发了菩提心之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需要去这个做，所以说呢第一个是唯当想方设法呢坚持不退这个菩提心，这个是在学术行论第四品当中呢就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理论，很多教研告诫我们一定要坚持，一定不能够退转这个菩提心。然后呢还要亲近可以说是这个种种的垢染，而且呢增上善法，其中最殊胜最主要的学处是守护自心。那么就说是在很多菩萨的这个修行过程呢，或者说是这个守护相续的方法当中呢，最殊胜的最主要的这个学处呢就是守护自己的心。如果真正能够通过大乘的方式来守护自己的心的话，那么其他的学处跟随就圆满了。入行论云，故我当善持善护此道心，除此护心戒何劳戒其余。在这个可以说是入行论第五品刚开头的时候就这样讲过，所以说呢我应当善持，就是说很好的守持，很好的保护此道心，就是讲这颗菩提心，除了可以说守护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戒之外呢，何劳戒其余呢，其他的这些表面上的这个戒律那是次要的次要的。所以说如果相续当中的菩提心能够真正的这个保持真上，其他的戒律都会圆满。如果说是这个舍本求末，那菩提心就是修心的戒律没有好好的就是保持，只是在外表上面守持一些戒律的话，这个并不是大乘的这个精髓。若云欲护学处者，策略当护心，若不护此心，不能护学处。那么就如果我们发了心之后呢，必须要守护学处，不守护学处呢就会堕入恶趣和堕入这样一种其他的这个歧途，所以说呢每一个菩萨都应该要护持学处。那么对于这些想要守护学处的人，他的窍诀就是策略当护心应该好好保护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善心。如果不护此心，不能护学处，如果自己的心涣散了，那么我们的学处呢就没办法保持清净。若众狂相心，受难无监狱，为训大狂相，为患不及此。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也是这个从世间的狂相和心的狂相两个方面来做比喻做比较的。如果放纵了我们这颗犹如狂象一样的心，那么任他就说是这个胡作非为的话，他就会造下很多很多的罪业。那么通过这个罪业的引发绝对自己会堕到无间地狱当中，感受很多的苦难。世间当中没有驯服的大狂象，他们的为患呢，就是他们所造成的这个过患呢，远远不及自己的心放纵之后所造成的这样一种苦难。世间的大狂象最多把我们的城市家室或者把我们的生命摧毁，有没有办法让我们堕到无间地狱当中？没办法的。但是我们的这颗心如果说放纵了，没有好好的就是说是这个守护，那么就是说会堕到无间地狱，而且生生世世当中都会因为这样一种恶业而感受无量无边的痛苦。所以没有驯服大狂象，为患不及止。若以正念所请酸心狂象，不为尽消除福善喜获之。那么这个方面呢，叫做我们要以这个正念，正是正念的这个绳索，将我们就是说由狂象一的心呢紧紧的拴住。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呢应该恒时的意念正法，恒时念正法就是以正念所将我们的心捆住了。如果能够这样的话，部位尽消除福善喜获智，那么一切的部位呢全部都消除，一切的福报，一切的善业全部都能够就是说从相续当中积累或者获得。这方面就讲到了我们就是说是必须在受了戒之后要守护就是说戒律，或者说要就是说修持学处的这样一种应时之理。下面讲第二个呢，广说自他相换等。若问应当如何护持菩提心，净化菩提心，增上菩提心呢？那么我们相续当中升起的菩提心要护持，然后呢就是说是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也许还有其他的这些这个妄念，还有其他的这些不清净的想法，所以说呢要通过方面的净化这个菩提心使它变得越来越清净。那么清净之后呢，还要使它越来越增上圆满，所以说呢此处呢我们就应该知道怎么样保护菩提心，怎么样净化菩提心，怎么样增上菩提心呢。为此而广说，观想众苦自取受，自知安乐是众生，愿至菩提不离此，轮番修炼施受法，愿学处修四无量，未断为品当护心，行心学处行六度，未断为品当精进。在这两颂当中呢，就是回答了前面的这个三个问题。其中呢，观想众苦自取受到轮番修炼施受法 这一个宋词主要是讲真上菩提心的方法。然后呢愿学处修四无量，行心学处行六度，这两个呢主要是讲净化菩提心的方法。这个不是净化菩提心，这个就是护持菩提心的方法。然后呢未断唯品当护心和未断唯品当精进，这两个呢是这个净化菩提心的方法。这个在下面的注释当中呢都会比较明显的这个凸显出来的。首先我们在宋词上面观察，那么就是说怎么样使自己的菩提心增上，这个方面就是修持四受法。修持四受法在大乘的这个修法当中，也就是说修持大乘菩提心，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来讲有两套体系。两套体系当中呢，一套体系主要是金州大师传给阿底亚尊者然后逐渐广弘的七种因果教授。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地天菩萨传下来的自他平等自他相换自行他众的这个体系。那么通过这两套体系呢都可以升起或者稳固相续当中的菩提心。其中此处呢主要是通过可以说自他相换的施受法来进行这个修心进行增上的。观想众苦自取受，自知安乐是众生，这个前提主要来自于自他平等。那么自己相续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一种这个痛苦，自己是明显感受的，有自证分的，有心识的人都能够感受相续当中的就是说都能够很清楚的了知就是说离苦得乐的这种心态。那么通过自己的这样心态比度他人的这样一种这个感受的时候呢就知道每一个众生和自己一样，实际上都是想离苦得乐的。既然自己是具备大乘种心者，就不能够像小乘行者或者不能够像世间人一样这么自私自利，那么就应该就是说是这个修持四受法。所以说呢在自己打坐的时候观想众苦自取受，将一切众生的痛苦，这个众生的痛苦呢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众生正在感受的这个苦果，这个方面呢自己要取受。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众生相续当中如今正在积累或者已经积累尚未成熟果报的这个业因就是这个苦因啊，像这样自己也要取受。那么从这个方面的话就观想众苦就是众生的痛苦呢，众生的痛苦自己来取受。这是安乐是众生，这个也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自己如今正在享用的这个乐果现在我们就是说转于人能够修持佛法等等，这方面就是一种安乐，或者说是这个不缺衣不少食，这个是一种安乐。这个方面呢要把这种安乐通过观想的方式布施给众生。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己相续当中的安乐因比如说现在闻思修的功德，或者说现在我们相续当中能够升起的这些这个大悲啊或者空性的这些智慧这些这个方面的本体，这方面的这个乐因呢也要给众生，让这些这个安乐因成熟于众生相续当中。那么这个方面就是所谓的这个自他相换施受法的它的本体。愿自菩提不离此，这个就是讲修持自他相换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能满足说每天我修持了两三分钟或者修持了十九分钟，不能这样满足。或者说这样一种自他相换只是一种加行，那么当自己开始修密宗正行的时候就不需要了，并不能这样。这个方面讲愿自菩提不离此，而且在地上菩萨让他们真实能够做到这一点，现在我们是真正观想的做到这一点。所以说愿自菩提不离此，这个方面一方面是发愿的，一方面是明了修持这样一种自他相换的时间。轮番修炼施受法，轮番修炼修炼就是他的这个方式。轮番修炼施受法，那么就一施一受，施呢就是将自己的安乐施给众生，受呢就将众生的苦果和他的苦因自己来接受。这方面就是所谓的施受法。施受法呢就是说是轮番修炼的，轮番修炼的意思就是说借助自己的呼吸就是说一呼一吸，就是他的轮番修持当自己安住在座上的时候呢他肯定毕竟一个人来讲必定是有呼吸的，那么在这个吸气的时候就观想一切众生的这个苦果和苦因就是说变成黑气，然后呢融入到自己的相续当中，然后在这个呼气的时候呢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感受了安乐的果和这样一种这个善根等等一些安乐的因变成白光的方式，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布施给众生。布施给众生呢也是好像给众生穿衣服一样，比如说我们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然后披在他的身上，就像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说观想自己的这样一种善根和安乐呢就像披衣服一样就笼罩这个众生，让他感受这样一种殊胜的安乐。那么就是说如果能够这样休息的话，一呼一吸那么就是叫一轮，然后呢就又一呼一吸又是一轮。所以说如果能够在一呼一吸当中这样修持的话，能够大大的这个可以说是净除相续当中的我执主要是这个打破我执。然后呢通过这样一呼一吸就说是因为每个人很多这个呼吸，那么如果能够善巧利用的话，那么在一呼一吸之间就能够顺便或者说是这个修持很多大乘的质量，能够净除很多的业障能够圆满很多的福德，而且呢也是真正增上菩提心的这样一种因从这方面讲的。 狮子法的功德是非常大的。以前我们就提到过恰卡五克西，他就是主要是修持这个施受法。他修持施受法成功之后呢，他在这个夏洛克西面前修持了6年，或者有些地方讲12年，他修成了这样一种菩提心。修持菩提心之后呢，他回到家乡给很多这样一种这个麻风病人传授这样一种施受法。这些麻风病人当时是绝症的，没办法这个治疗的，但是呢通过他的善巧的教导，他们修持了麻风修持了治他相患之后呢，所有的麻风病人全部痊愈了，全部痊愈。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话，他的这个他的寺院或他的家好像成了一个麻风病院一样，很多这样一种麻风病人蜂拥而至来求他这个治疗这样一种这个麻风病。他一个弟弟嘛，他个弟弟呢就是一种严重的这样一种这个怀疑症者，他就对一切的这样一种修心的法门，一切精神上的修行全部持怀疑态度。但是呢，他看到这个他哥哥教授很多这样麻风病都获得痊愈了，他这样一种以前的这个立场就有所动摇了。有一次呢，当他哥哥在传授这个施受法的时候，他躲在门后偷听，偷听后之后呢，就掌握了这个修心的这个窍诀，然后呢，私下里慢慢自己在修持。过段时间之后呢，他的哥哥恰卡格西他就发现他弟弟了僵硬的这个性格已经开始软化了，他就想这是什么原因？以前他对所有的精神修行这么怀疑啊，像这样现在的好像他的性格方方面面都转变了，他肯定是偷听了这个施受法，然后呢就是说修持之后发生的这个转变。他就开始就说是这个广传，因为以前的话他怀疑就其他的众生不堪接受这样一种这个大乘修行法门，这种法门就是说是这个需要一定的勇气、一定的心力。但是他发现如果这个法门的这个功效能够在他的弟弟身上能够起作用，其他的众生肯定能够起作用，从这个时候他开始广传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能够了知掌握这个修行法的这个施受法的这个修法的大乘的窍诀的话，那么也应该感谢这样一种传承上师。一方面呢，应该掌握之后呢，尽量去这个抽时间去训练，净化自己的这个相续软化或者说是消尽自己的我执。愿学处修四无量，为等为品当护心。那么就愿心学处呢，就是四无量心啊，他的这个愿菩提心学处有四无量心。为了斩断这样一种愿学处的唯品，应该守护自己的心啊，就是这样的。行心学处行六度，那么行菩提心的学处呢，就是修行六度。为了斩断他的唯品，应该精进啊，如果不精进呢，没办法去入到这个六度当中。那么此处讲无观众的说愿心学处愿学处修四无量啊，他就是说是这个。愿菩提心的这个学处呢，就是应该精进的修持四无量。而在前行当中讲到愿菩提心的学处呢，就是讲自他平等、自他相换、自行他众，就是这三种。那么实际上从某个侧面来讲的时候呢，这两种观点都是一样的。因为四无量心当中呢，它有慈悲慈悲喜舍，慈悲喜舍这样一种四种心。慈悲喜舍四种心当真正掌握这样一种这个修行学处的时候呢，他就会修持自他平等，就会修持自他相换，就会修持自行他众。所以这方面主要是自己心相续当中，就是说愿方面，就是说内心当中去观修的。所以说此处讲要当护心。行心呢主要是一种行为，所以说呢它主要是对六度的实行。为了斩断六度的这些这个修持的唯品，应该精进而行之。守愿行菩提心学处即护持菩提心这个方面讲到前面不提了三个问题，应当如何护持菩提心。无光尊者说守愿心愿行菩提心学处即是护持菩提心。所以说在宋词当中体现的时候呢，愿学处修四无量和行心学处行六度，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护持菩提心，就是手持愿行两种菩提心学处。为了断除二者之唯品而精进，就是净化菩提心。那么前面讲呢是净化菩提心是如何净化的。无量尊者说呢，断除二者的唯品，二者就是讲愿和行两种菩提心两种学处的唯品。那么宋词当中就提到，未断唯品当护心，未断唯品当精进，就断除两种唯品，断除两种唯品就是净化菩提心的方式。轮番修自之安乐与众生之苦相互交换，即是增上菩提心。那么第三个问题，如何增上菩提心呢？从这个地方讲的话，就轮番修持，将自己的安乐给众生，将众生的痛苦我来代受，这个方面自他交换的就是增上菩提心。宋词当中就是讲观想众苦自取受来自轮番修炼施受法，这个一个宋词的进行这个体现的。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人自他相换的修法，自他相换的修法呢就说是这个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就是实际上能不能真正的代受众生的痛苦，或者说是真正能不能将自己的安乐给众生。那么如果能够的话，因果会不会错乱这个方面很多很多问题。但是呢，至少我们应该从这个方面了知呢，这个是一个大心力的众生修持的。那么如果自己相续当中没有一颗真正利益众生之心，根本没有办法做到众生的痛苦，所有的痛苦自己来感受的。 啊，有的时候我们啊，在泛泛听闻的时候呢，就觉得啊，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么众生通过我的代受，然后我的安乐给众生，这就可以了。那实际上，如果我们啊，当我们深入的了知，或者说是广大的了解这些众生的痛苦的种类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一定敢啊这样做了啊，不一定敢这样做。所以说呢，以前好像听过，还是一本书上面看一个清新恒河的歌唱嘛，是一个那个时代嘛，一本书啊，他就是个医生啊，一个医生他就是这样的，他是一个癌症啊，一个治疗这些这个绝症的这样一种这个医生。然后在他的这个讲话当中呢，就讲到，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想要代替众生，但是你知道了这些癌症患者的痛苦，你掌握了他们的这个病状，你真正体会了他们的病状的时候，你敢不敢做？真正你敢不敢将他们痛苦说我来代受？有的时候我们就深入去了解的时候，或者说有稍微理解的时候，有的时候确确实实还是有点不敢做，因为就是说对方的痛苦确实是太严重了啊，非常严重了。还有一些精神病患者，敢不敢这样去这个？敢不敢这样去就是说是交换或誓言的这些人，他相信当中的这些这个烦恼，敢不敢去这个交换他们的罪业？敢不敢自己的代受？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啊，要修持知道相换并不容易。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要将自己的安乐好不容易积累的这些这个大悲啊，或者空性啊，或者各种的善根，要让别人来感受，那么我来感受别人的痛苦，也就是说让别人不需要精进而就可以成就安乐，可以获得成佛果，那么自己呢必须要兢兢业业，或者说是这个非常精进的去修持这样一种苦行。那么这个如果是深入了解之后还敢啊，真正做自他相换的话，相信当中可以说这个菩提心，或者说是这个自他相换的这个修法的苗芽已经生起来了，至少说已经种下种子了。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一方面呢不能说大话，一方面呢要这个深入的去了解几方面的这个众生的痛苦的种类啊，业因果的这个业的种类，然后呢再思考如果不交换怎么样，交换了怎么样。好好思考之后呢，最后自己决定啊，必须要修持自他交换。那么这样修持的力度才大。这样修持才能够尽快的进驻我执。实际上我们修持自他相换就是为了消尽菩提心的最大的障碍，这个我执。那么如果真正能够进一步开始实行这样自他交换的时候呢，就说明自己已经敢于向我执开战了。如果真正能够向我执开战，相续当中无始以来的这样一种这个令自己受苦或者说是障碍修大乘法的这样一种最大的怨敌，最大的这个敌人呢，就可以就最快时间当中被自己打败的。如是菩提心学处，对归纳而言，既是长生欢喜，广积善知，唯行善法，肩负起利益一切众生之重任，修自他平等，自他相换。那么就是说菩提心的学处，如果要归纳的话，无光尊者归纳成以下几点。第一个是长生欢喜心啊，就是不要怯懦。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怯懦了，就对这样一种修法生不起欢喜心。所以说呢，长生欢喜就是说我们不要对于这样一种修法生起怯懦心。广积善知，那么必须要积累福德和智慧两种资粮。唯行善法就是简别，不能够造恶业。唯一呢，就是说应该相应于善法而修持善和恶。那么就是说从它的这个本体来讲啊，从它的本体来讲，或者从暂时的角度来讲，都是障道。那么因为只有无分别念、无分智慧，它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正悟的本体。但是呢，从暂时的角度来讲，善法助道而恶业障道，这个是一种法尔的缘起规律。所以说呢，我们要增上这样一种正悟呢，它必须要修持善法，善法增上能够助道。所以说呢，唯行善法，肩负起利益一切众生之重任。那么我们的内心当中发起这样的决心，把什么决心呢？现在起我必须要肩负起利益一切众生的这个重担或者这种重任，修持自他平等和自他相换。首先呢，修持自他平等，然后再修持自他相换，这个方面就是非常这个关键的这个修法。那么以前嘛，不是一个修行者问这样一种大妈上去尊者，如果单单修一个法一个大乘菩萨修一个法，那什么法就可以了这个尊者说，你修自他平等，你自己想得到什么，对方也愿意得什么，那么这样去修持吧。就像这样的话，就教诫他去修持自他平等，修持自他平等才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考虑他们的苦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呢，就为了自己获得安呢，根本不考虑对方的这些苦受啊，根本不考虑对方的心情等等。那么只要是自己能够承办，那么就不惜一切代价，这个是相合于一般世间人的做法，根本不是个修行人，根本不是个大乘的人的做法。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教着我们修持自他平等。修持自他平等呢，就说是这个自己在想获得安乐或者说是获得痛苦的时候呢，必须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考虑。如果对别人有伤害，那么就必须要斩断了。如果能够帮助对方让他获得安乐，那么即便是自己吃亏也无所谓。这方面就是修自他平等和自他相换，这个方面一切学出的精要。 若行论云，勿却己自量，习定令自主，自他平等观，勤修自他患。这几个呢，主要是就是说概概括了宣讲的前面这些内容。勿却己自量，勿却呢就是讲欢喜心，就产生欢喜，不要怯弱的意思。己自量呢，就是说是为了承办一切的利益，缺乏了这样是不行，所以必须要精进的积累两种这样。习定令自主就修持一些这样善法，令自己的心能够自主，能够唯心善法，能够肩负利益众生的重任。这个习定令自主的意思，主要是说唯心善法和肩负重任的意思。自他平等观和自他平等观和勤修自他患，那么就是这两种修法，主要是一切这个学处的精华。下面开始展开宣讲。最初听到利益众生的广大事业与菩萨行，不要想我怎能做到这样呢而懈怠。而应精进而行，这是基础。那么就说是这个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啊，肯定最初的时候呢，必须肯定在这个上师面前就要听闻这个利益众生的广大的事业和一切菩萨能行的这样苦行。那么当听到要为了利益众生要展开，要或者说要化身无数，或是要在整个轮回当中投身无数世来做广大利益众生的事业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升起怯弱心。就认为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或者听到这个菩萨为了修持圆满自量，那么就是说精进的布施或者精进的持戒精进的安忍的时候呢，也不能够想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到这样一种菩萨行呢。这个方面一种懈怠这个懈怠就是在讲这个入行论第七品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这是一种懒惰这种懒惰，这个是种自清理懒惰。自清理懒惰就是说是主要是这样一种心态，像我这样一种下劣的人根本无法做到这样一种善行，根本无法做利益众生的事业。这个方面呢是一种这个懒惰如果就是我们不把这种懒惰消除，那么不可能发起一种勇毅的心，没办法对于菩萨行或者说利益众生发起欢喜心。所以说首先我们就要斩断我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这个顾虑，应该精进而行。这个就是一些大乘的基础。那么如果说是生了懈怠，那么从最初的时候就不去入了，那么怎么可能说最后获得这个大乘的道果呢？只有就是说听到之后呢更加发起这个精进更加发起这个勇悍，这个时候呢才可以就说是这个才可以真正的达到最后的这种成功。比如说我们要攀登一个非常高的山，要攀那个非常高的山，我们在山脚下看到山的时候，首先就认为我怎么可能上得去呢，这个时候呢就根本没有一个爬山的动力了，没有这样基础了。那么就是说如果是这样认为，这个山虽然高，但是呢我如果一步一步的走下去肯定能够走到山顶的。如果有这样一种想法有这样想法，那么他实行的时候呢，走一步他就想我离顶峰又近了一步，走第二步又想我离顶峰又近了一步。这个方面呢这个心态下去肯定就是说终有一天或者最终绝对会到山顶的。我们这些修持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就是这样的。一般来讲我们说需要三五数节习得菩萨行。三五数节习得菩萨行，我们想这个三个五数节这么长的时间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就是这样想。那么有些菩萨就不这样想了，有菩萨想了三个五数节，三个五数节从现在开始趋入，那么就是说这个从现在开始趋入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点一点的实行，三个五数节绝对会圆满的。他就会从这个方面讲，很多世间上的事情或者修行佛法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去做了就是总有一天会做到的，如果你最初就不做，那么就最后的目标根本就达不到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再从这个从这样一种这个修法过程当中或者在修行过程当中都是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共同的规律这就是共同的规律。修家行也是这样的，十万大头怎么磕得完，但是一个一个磕下去最后就圆满了，就是这样的一种道理了。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么大的这个一部分怎么背得下来，但是每天背一点每天背这样串下来最后就能够背下来。所以说呢很多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就是说最初的时候就懈怠了，根本不精进，那么最后就没办法达到目的。如果最初的时候呢就虽然认为它困难，虽然知道它就是说就是不是这么简单，但是呢慢慢去做，最后一天总有一天绝对会这个圆满的。这方面就是讲到了要这个生欢喜，不要怯弱，应当如此思维。诸低劣的众生尚且能获得人生，我若从精起精进行持，则必定能成就菩提果。佛经中说低劣的友情也能获得菩提，从这一点来看，我成就菩提又有何困难的呢？这个方面就是要鼓励自己要从道理方面去思考。那么应该这样思考，一切低劣的众生他们能够获得人生，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已经获得人生了，如果现在从现在开始精进行持的话，肯定总有一天绝对会就是获得这样一种菩提果的。再思维呢，佛经当中讲到一些低劣的友情如果精进的话他们也能够获得菩提，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现在已经获得了圆满人生。那么如果精进，为什么不成就菩提？绝对能够成就菩提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不要认为自己不能成佛，每一个众生都有这个大乘的种性。所以说呢，从广大深广的理论来抉择，每个人相续当中或者自己相续当中有成佛的种性，升起这个定解啊，升起信心极为重要。那么如果了解这一点之后，再来依靠佛菩萨开示的正道去精进的实行的话，总有一天绝对会成佛的。入行论云，不应自退却，为我不能绝，如来识语者所指真实言。所有文蒙风，如是诸从趋，若发精进力，贤证无上君。入行论第七品当中讲到这个内容。那么不应自退却，为我不能绝，不能够首先自己就退却了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自己如果不退却的话，是肯定没有任何一个障碍能够障碍自己。但如果自己本身就开始退却了的话，那么就肯定最后的这样一种这个障碍就会层出不穷。所以说呢，不能够自退却就首先认为我不能够成佛。那么如来识语这个就有事情，用妙谛请闻经。妙谛请闻经当中佛陀这样讲的，所有的这些蚊子啊，或者说这些牛虻啊，还有这些这个蜜蜂啊，还有一些厕所当中的虫蛆等等，如果他们能够发起精进力量，都能够证悟无上的这个正觉，那么何况是我现在获得人生，为什么不能证觉？下面的无关专者就引用《妙谛请闻经》的原文来进行说明，因为如来识语者说是真实言呢，这个是这个救天菩萨引用《妙谛请闻经》，那么在宋词当中呢不是这么明显。那么无关专者为了让这个宋词开显呢，就引用《妙谛请闻经》的含义，它的那个内容呢给我们做观察。《妙谛请闻经》中云。妙谛，此外菩萨当如是鸟之，转为狮虎犬狼鹰共命鸟乌鸦猫头鹰风宠蚊鹰等众生，尚且能获得菩提尚且能获得佛果，我已转为人身，为何不竭尽全力获得菩提？当不退精进而行。那么就是说佛陀对妙谛这个菩萨这样讲的。那么这个菩萨应该了知，转为这些狮子啊、老虎、等等这些大的旁生，乃至于就是说过命鸟、鹰啊、这些飞禽，还有呢就是说是小寒生、风虫、蚊蝇等等这些众生，如果发起精进的能力的话，都能够获得佛果。那么现在呢，应该视为我现在已经获得了人生了。如果在这个获得人生的基础上，按照上师所传的窍诀精进实行，肯定会获得菩提的。所以说他们都可以获得菩提，为什么我作为人反而还不如他们呢？为什么不竭尽全力的去修持，以期获得这个菩提果呢？所以说当不退转精进而行持菩萨道。妙谛，此外菩萨当如是了知，成百上千人若已证得佛果，我无论如何也要证得佛果。还有一个从另外一个方面要这样思考现在的话，或者过去和现在呢，成百上千无量无数的这些人已经获得佛果了，那么我无论如何要证得佛果，或者说从另外方面讲呢，为什么我就不能证得佛果？我们都是人，或者说这些佛陀、这个大菩萨以前和我一样都是巨富的凡夫和我一样呢都是烦恼深重者，有可能呢就是说刚开始入道的时候比我的烦恼还要深重就是这样的。那么他们精进之后呢，具足正知之念，精进之后他们现在已经获得了菩萨果，已经获得了佛果，为什么和他们一样的这个我也获得人生，我就不能够精进，我就不能证得佛果呢？肯定能够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都要这样想。比如说很多噶当派的大德本贡贾格西，本贡贾格西他以前老人家是一个盗贼盗贼，即便出了家之后呢，盗贼的习气还没有完全尽除有一次就是说想偷茶叶就是说这个习气犯了之后呢，就想这个住山的时候呢偷有没有茶叶喝，所以说应该趁现在没人的时候偷茶叶。那么就是说当他这个习气犯了，把手伸进去的时候，这个师傅马上就说发现，然后呢就是说立立的这个对峙。所以说我们就看从这些这个大的这个故事看起来的时候呢，他们以前证悟之前还和我们一样的，那么以前我们在出家之前也是这样一种这个烦恼深重的人，犯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过错的，出了家之后呢，有的时候没办法控制自己的烦恼习气，还犯很多戒律但是呢就是说从这两个侧面来讲我们一样，但不一样的一点呢是这个本贡贾格西或者这一类大德呢，他能够就是马上认知，能够立立的对峙，所以说呢通过无数次的对峙之后他成功了现在呢就成了大成就者。 那么现在我们呢，就说是这个一次又一次被烦恼打败，或者说是相对当中没有升起这样又应有的精进心，因此说呢，就是说现在还是这个原地踏步，还是没办法真正这个没办法真的进步的原因不在佛法不在上师，而是在自己缺乏一种这样欢喜，自己缺乏一种这样的应有的精进啊，应该有的精进自己没有做到，所以说呢，自己相对当中难以升起道体的功德。庄严经当中还讲啊，实际上就说是这个在无量无边的这个世界当中啊，每一个刹那啊都有人成佛，每一个刹那都有人成菩萨。所以现在的话，这么多世界当中啊，就每一个刹那，就是说有一个这个不是城市刹那啊，就是说这个时间刹那，一弹指64个刹那，这个就是说一刹那之间有很多成佛的，每一个刹那都有成佛的。为什么啊？就他们在修持这样一种这个修持菩萨道方面呢，精进不懈，所以说呢，最终他的果报就成熟了。我们不能够坐在这个地方等待一个果报的降临，也不能说是不需要任何精进，今天晚上做一个好梦，然后得到加持，第二天醒来之后就已经证悟了。当然这个想法是很好的，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说是如果你没有付出，没有种这样善因的话，无因无缘的不可能得果的。所以说呢，还是就是说世间上所讲的一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那么你不耕耘没收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一分耕耘绝对有一分收获的。现在呢，好好去积累这样清净罪人，好好的精进，最后一天肯定会就是说消除这样一种障碍或者菩萨果，最终呢绝对会成佛的。又宝劫庄严经中云：大悲尊主观世音菩萨至斯里兰卡，见耶库蒙杰大臣是大臣是粪便处住有成百上千种昆虫，而是观音菩萨化为蜜蜂形象，发出嗡嗡声，意为顶礼佛陀。其余虫类听此意，随念顶礼佛陀，从而以智慧金刚摧毁二十种沙加耶见，终皆成为菩萨，名为口香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些这个昆虫啊，这些昆虫呢实际上也是有解毒的机会的。那么这个方面就引用观世音菩萨，他在这个大城市的这个分辨处呢看了很多很多昆虫，这个时候呢菩萨升起悲心，化成蜜蜂形象啊，就说是发出嗡嗡的声音，嗡嗡的声音呢实际上就是顶礼佛陀的意思。其他的这个虫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呢，也开始发出这个声音，开始随念啊顶礼佛陀。那么这个时候呢，通过智慧的金刚摧毁二十种沙耶见，这个时候呢超凡入圣成为菩萨啊，名字叫口香啊，最后呢都往生了极乐世界的。从这个方面讲，这些这个昆虫也能够成就。当然呢，我们就知道呢，就说是是不是所有的这些昆虫都能够这样。如果是所有的昆虫都这样，我们现在成为人了，那么如果说观音菩萨变成一个蜜蜂嗡嗡嗡的这样叫一下，我们马上听懂之后呢，马上就随念佛，也应该马上成为菩萨。这个方面是有这样一种差别的。什么差别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些众生呢，绝对是以前积累过大福德，积累过大福德，相对当中具有这样一种善根啊，暂时呢通过业力堕入到这样一种昆虫形象，没办法解脱。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个相续当中的善根呢即将成熟，而就缺少一个外缘。这个时候呢，观音菩萨就变化成这样一种声音，让他们应念，让他们就是说随念顶礼佛陀。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呢，相续当中的善根成熟，摧毁沙耶耶见啊，最终成为菩萨的。还有这样一种差别，因为差别，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有人会想，像这样那么就是说讲不讲这个公案都没什么大意义了。没什么大意，反正呢我们现在又不是最后有，如果是最后有的话，就说是即便是堕到旁生当中也可以有解脱机会。这个是当然是这样，这个怀疑当然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呢，为什么这些成百上千的昆虫变成了旁生之后，单单是靠一个外缘就能够成就呢？这个我们就说按照佛教徒来讲，我们都诚信因果观啊。诚信因果观呢，就是说他们能够这样获得解脱，绝对不可能无因无缘。他们的因缘来自于以前的精进修持，所以说呢，他们精进以前精进修持过，有过这样一种因缘，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助缘就成就。那么现在这一世当中，如果我们也能够不管怎么样啊，也能够精进的修持上师吩咐的，或者说是一切该做的这些事情呢，老老实实去实行啊，就精进的去积极进账。那么我们以后不管变成什么样一种身份，即便是我们就是说业力成熟变成像这样的昆虫了，但是我们相续当中以往修持的福缘即将成熟呢，通过一个外缘就可以证悟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道理。 所以说呢啊，就说是这个反正现在呢，亲近的积累质量和亲近罪障呢，都是这个非常有必要性的。还有一地方讲的话，有些这个密宗行者破了戒堕金刚地狱，堕金刚地狱当然是一个很悲惨的结果了。但是呢，就是因为他以前就是说听过这样一种密宗的窍诀和修法，当他这个金刚地狱的寿命终结的时候呢，金刚手菩萨呢就说是这个直接教化他，让他直接成佛。这个方面呢，也是一种以往积累的这个资粮才可以有这样一种这个果报。如果没有积累资粮，是根本没有这样果报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精进的话，在这一世或者在下一世向善的话，就可以真正的获得这样殊胜的果报。不是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公案吗？一个公案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一个寺院当中师徒两个人，师徒两个人呢，就是师父他是修持这个大威德的，然后就是修持大威，每天开始敲鼓啊，每天开始念诵，但是呢，就大威德一直都没有显现。有一天呢，他的这个小徒弟啊，这个小沙弥，刚刚就说是出家不久，他就拿起这个拿起这个鼓槌一敲，这个鼓一刚一敲，大威德就显现了。这样就说你需要什么样的洗涤？那么现在呢，他的师父就非常的就想不通，我就说天天见这个大威德，天天这样呼喊你，像这样我根本没有显现过，但是我这个徒弟一天都没修过，一敲鼓就显现，什么原因？我他是不一样，他前世已经修的差不多了，像这样他前世即将成就的时候，他是寿命终结了，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前世的善根在这儿呢，他的福缘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今生当中虽然没有精进，一敲鼓马上显现，这个方面也是说明一个就是说今生当中我们精进修持，即便是今生当中没有显现明显的果，但是这个福德它不会空耗这个善根不会空耗，当自己的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绝对就会就是一下子显现这样的果，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应该精进的这个修持。从另一方面来说，无边无际的众生都曾做过自己的父母，为救度慈的老母众生也必须精进修法。从另外角度来讲，我们要守持学处的这个原因呢，那么就是说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已经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对自己有很大的恩德，所以说呢，现在我们为了救度这些老母众生，也必须要精进修法。这个是从另外一方面呢，就前面这个大段呢，主要是讲要升起欢喜心的意思，不要怯懦。下面这一段呢，主要的核心它主要是要这个精进的积累资粮两种资粮必须要积累的。那所以说呢，我们为了救度这些众生，必须要精进的修法，也就是说必须要精进的积累资粮。何时助于轮回各趣的一分痛苦，若少许用于精进修持，菩提道上则早已成佛了。也就是说，我们在轮回各趣当中感受了无量无边的痛苦，那么在各趣当中的这些痛苦当中，如果已能够承受这些痛苦的一分来用来精进修持佛道的话，早就成佛了。遗憾的是以往未能如是精进而至流转于轮回中，如今若依然如故，则仍将流转。因此我们必须精进修持正法。那么我们确确实实呢，就是说通过这个佛经的校正，可以知道我们流转轮回的时间那是无法计算的就无法计算的时间。那么在这么多时间当中，我们感受了多少痛苦没办法计算这个是没办法思考的。也就是说，这个是无关尊者提醒我们呢，那么我们在没有意义流转的过程当中，曾经受过了很多没有意义的痛苦，那么这些痛苦的一部分这些痛苦的一分，那么如果能够在修佛的时候能够忍受这些修佛的苦行的话足够成佛就是这样足够成佛。所以说呢，就是遗憾的是呢以往我们在以前呢也没有精进修持过，所以现在流转轮回，现在如果还是依然如故的话，还将流转。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觉醒了能够安忍这个苦行，能够通过一种苦行的方式积累两种资粮的话，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可以斩断轮回的相续。因此说呢，我们应该精进的修持正法所以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提醒我们应该了知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呢发起就说是这个必有的精进，或者说是起码的精进。如果有这个起码的精进，肯定可以就是说积累很多资粮而成佛。但现在有的时候我们连起码精进都没有发起来。如果为了他人少许劳苦都不能忍受，那么彼此更难忍受，无边际的痛苦更是无法忍受。后面加一句然而一定要忍受，打个句号，然而一定要忍受就这个意思。那么就什么意思呢？现在呢，我们是为了度化众生呢，现在我们为了发菩提心，那么就说是修持正法，要感受一些痛苦。那么这个时候是为了他人的少许劳苦的为了利益众生的一些少许的劳苦。现在如果我们都认为这个痛苦太大了，这个痛苦我们忍受不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比这个还要难忍受的，比这个为了他人少许的劳苦 还要难以忍受的无有边际的痛苦，又怎么样能够忍受呢？啊，又怎么样忍受得了？然而一定要忍受，你不想忍受，也要忍受，这个就是无可奈何的忍受啊，没有办法忍受的。这个方面就做个对比，实际上发菩提心啊，求无上道呢，显现上面好像很多很多痛苦。像要就是说在修布施度的时候要斩断自己的头啊，或者说是这个自己手脚去布施啊，这方面好像觉得很难忍受一样，三个无数劫的时间太长了。但是我们想没想过呢，如果我们不修道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轮回当中曾经舍弃过多少次的头颅，曾经就是说是舍弃过多少次的手脚，曾经被别人挖出过多少次的眼睛，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痛苦是难以忍受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比较的时候呢，实际上为了成佛而感受的痛苦是微乎其微的一点痛苦。那么如果不这样修持，以前感受过无法忍受的痛苦，以后还要仍旧感受无法忍受的痛苦。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这个一个痛苦是没有意义的，一个痛苦是有意义的，一个痛苦是有无边际的，一个痛苦是有边际的。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为什么不去这个好好的为了积累资粮而感受一点的苦行呢？所以应当以坚持安忍无忧厌倦之心修法。所以说呢，我们了解这个深深的思维之后，了解这个道理，了解这个道理就应该就是说以坚持安忍啊，就在修持资粮的时候呢，有一些痛苦必须要安忍，还有一个不要厌倦。修持一段时间之后，按照凡夫人的心性啊，他很容易就升起厌倦心，很容易升起厌倦心，就是说修了这么长时间没有一点结果，然后升起厌倦心，不应该这样的。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现在受的苦行是有意义的苦行。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也许有些人会这样想，那么就是众生这么多啊，众生这么多，众生的痛苦没有边际，那么为了这些，为了解除这些痛苦，众生的痛苦，那么这个痛苦还算是一种少许的痛苦吗？还算是一种少许的劳苦吗？这个根本不能算是少许的劳苦。如果我一个人修法的话，肯定他的痛苦是有边际，但是现在我要承担一切众生的痛苦，这个方面是这个不能说是少许痛苦。但是我们应该这样去观察，就是说是这个一个凡夫，比如现在我们不修持菩提心，不修持佛法的话，那么仍旧会一直流转下去。那么一直流转下去，这个一直流转的相续啊，都是一种平凡的凡夫的相续。那么这种平凡的凡夫相续，对于各式各样的痛苦，它是难以忍受的，非常难以忍受。虽然我们无始以来感受痛苦，但现在我们啊，生而为人的时候，一些小小的感冒啊，或者说一些小小的头痛啊，都还是觉得很难，非常难忍受。如果真正是说是痛苦受惯了就无所谓的话，那么比如说我们前世或者在前世我们堕过地狱啊，堕过地狱，那么这么严重的痛苦都感受了，那么现在从地狱当中出来了，这些小小痛苦算什么啊？这些就是毛毛雨了。所以说像这样，但是我们就是说从这个地狱痛苦生啊出来之后呢，换一个相续，还是就是说这些小感冒、这些小头痛，还是真正让我们难以忍受的。这方面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凡夫的相续啊，凡夫的心如果他不改变的话，一直难以忍受这些这个粗俗细的痛苦。而真正从修菩萨道的角度来讲，最初的时候固然是凡夫相续啊，最后固然是凡夫相续，所以说他和现在我们一样呢，也是就是说能够感受一些比较明显的痛苦。但是他修一段时间之后，比如说一个无数劫，一个无数劫我们一认为是很长，但是呢，观待无数人回来讲，一个无数劫就不算什么是长的时间。从小乘道开始到出地之间，他一个无数劫，一个无数劫只是这个时间当中我们感受这些比较难忍的这些痛苦，但是到了出地超过之后，他成了称者相续。成了称者相续，虽然那个时候要去救度一切众生了，但是他那个时候身心不感受痛苦了。痛苦那个时候斩断了，斩断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根本不一样的。虽然我们发誓愿要救度一切众生的这个痛苦，要感受就是说一切众生的这样一种痛苦，但实际意义上它的相续一旦转变了，相续的功德一旦增上之后呢，就不可能像这样现在我们这个相续一样但对于这些痛苦再也没办法忍受的这个情况不会出现。这些呢也是要再在思维的。下面用宝门论的教证来说明这个问题。宝门论云：诸住无量时，为无量有情，求无量菩提，行无量善法。菩提虽无量，则是改成由字，由于的由，由是无量具，无须经常时，如何不能得？那么这个方面就从四个无量来说明成佛并不难。诸住无量时就这个诸就是讲这个菩萨就是诸位菩萨的意思。那么诸位菩萨住于发愿，他住于轮回无量的时间当中他发愿长时间无量的时间当中住于轮回，那实际上并不需要真正的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这么长时间安住轮回，就是说是他们发愿的时候就需要，因为现在我们认为这个无量时间很长会很痛苦，但真正在后期或者说菩萨入道之后呢，他不会感觉到这种时间非常长。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时间是无量的，第一个。 第二个呢是为无量有他所缘是无量的啊，就是说自己的所缘呢是无量无量众生。前面我们再来讲过，如果为一个众生，他众生啊，他的所缘有限，他的福德有限，那么他所缘无量，他的福德就相应增长无量的。这个事是为无量的有限，这个第二个无量。第三个无量求无量菩提，那么他所求的果呢，不是这个微小的果，不是轮回的果，所求的果是具有无量功德的菩提果。所以说呢，他的这个所求呢是非常广大的，行无量善法，然后呢通过三方面善巧可以行持无量无边的善法，就是相当于四种无量。四种无量呢，菩提虽无量，菩提虽无量的意思就是说要获得菩提的功德质量虽然是无量无边的，看起来好像是很难以圆满，由四无量聚，但是呢因为行持了四种无量，四种无量并不是四无量心，就前面讲诸住无量无量有情求无量菩提行无量善法，这四个无量这个聚无量就是说是由于四种无量的质量聚集无需经常是如何不能得，所以说不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为什么不能得到具有无量功德的佛果呢？肯定可以得到的。由无边福德及无边智慧，身心所有苦迅速得消除。这个颂词主要是总说必须要就是说是这个圆满福报就是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如果圆满的福德和智慧质量的话，可以迅速消除一些身心的痛苦。由无量福德这个就讲这个无量的福德质量，及无边智慧就积量无边的智慧质量，那么通过两种质量的积累，身心所有苦迅速得消除，那么就是说是身体上面的一切苦，心上面的一切苦，在迅速的时间当中全部都已消除了。如果消除之后呢，再安住轮回就没有任何痛苦。这个是总说，下面是分说。罪感恶趣生生身隐身隐可等苦，彼子恶修福，他身则无苦。这个方面就讲这个福德质量圆满，身体不会感受痛苦的这个他的一种这个道理吧。罪感恶趣生身隐可等苦，那么就是说如果在今生当中造下了很严重的这个罪业，这个罪业会感受恶趣的身体，那么感受恶趣的身体的时候呢，会升起这个饥渴这个饮渴应该是不是饥渴，这个方面我还要看回去看一下，生起这样一种饥渴的一切的这个寒热的一切痛苦，那么这个通过恶业而来的。彼子恶修子恶修，这个彼子就是菩萨，菩萨他如果能够子恶修福，就是说广大的修己福的质量，他生就是第二世的意思的，或者说第二世以后，那么他生呢则无苦，因为他的这个因为他就是说痛苦的直接进取是恶业，菩萨他终止的恶业，经常修习福德善法，在他生为什么会有痛苦呢？不可能有痛苦的，这个方面是因为福德质量而不会有痛苦。由痴心生苦，由痴生心苦，贪嗔不欲等，彼因无依慧，速离诸辛苦。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通过修持智慧质量而离开辛苦。首先呢，讲到这个辛苦的起源或者辛苦的状态，由痴由愚痴而产生的。这个愚痴什么呢？愚痴就是堕于两边的这样一种这个堕于两边的实质，堕于有边和无边。像如果能够如果你一个人堕入有边和无边，从这个愚痴就开始产生辛苦。这些辛苦呢，就是内心的痛苦啊，内心的痛苦，比如说贪嗔不欲。还等着还有其他的辛苦，贪对其他的这个友情升起贪心，或者说是对于其他友情称心啊，不呢就是讲这个不为国王惩罚，不为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友情伤害，欲呢就是说对别人的自具产生一种欲望等等，这方面都是辛苦。那么这些辛苦它产生就是愚痴，彼因无依慧，无依慧就是讲无依的空性慧，那么这个空性智慧呢就无依不会依靠有无二边的，所以说彼因无依慧速离诸辛苦，这个彼字也是指菩萨，这个菩萨因为修持现前的无依的空性智慧，所以说呢就破除了愚痴，愚痴一破那么辛苦就破，所以说呢像这个方面讲，如果能够修持空性慧，升起了空性慧，这个时候你速离诸辛苦，那么因为修持的智慧之类的缘故呢内心的痛苦也会远离的。下面就是讲这个身心痛苦远离之后呢他常住世间没有厌烦，所有身心苦不能损恼故，直至世间尽度生如何厌，那么所有的身心痛苦都没有了这个是不能够损害的不能损害的缘故是什么意思呢？不能损害故就说是这个菩萨他登地的时候，或者说通过福德和智慧两种质量，身心两种痛苦都已经远离了，远离之后呢，那么身心两种痛苦都不能损害这个菩萨，那所以说呢，直至世间尽度生如何厌呢，他住于时间住于世间，乃至于世间穷尽，一直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如何能升起厌烦心，因为根本没有身心二苦的缘故，有苦时虽短难忍何况长，无苦而安乐时无边何方。 这个时候就作为教诫啊，要通过对比的方式来宣讲，有苦是谁的。如果一个人有苦，就是说有身心的痛苦，他相对当中感受强烈的身心痛苦，时间虽短啊，时间虽短难忍，何况长呢？就是说是一个人他身心当中的痛苦，虽然这个短时间的感受，但是他也是难忍的，何况就是说要长时间去感受身心的痛苦，那么这个时候肯定是难以忍受的。无苦而安乐，食无边河。但是呢，就说是菩萨他无苦，就是没有身心的痛苦，不但没有身心的痛苦，而且还很安乐。所以说呢，一方面没有痛苦，一方面很安乐，时间再长又何妨呢？就是说即便是要住到世间的最边际又怎么样，因为他就没有丝毫的身心痛苦，而恒时具有安的缘故，所以说他恒时安住轮回，根本没有丝毫的这个恐怖心。这个方面就教导这些后学菩萨呢，不应该对三个无数劫，或者说是不应该对长时间利益众生的这个事情升起一种怯懦心，应该就说是精进的积累质量，质量一圆满啊，升起了这个安乐，安乐一升起，时间再长也只是引发安乐果，而不可能引发丝毫的痛苦。彼既无生苦，心苦云何有？悲悯世间苦，有此常住世。那彼既就是菩萨，他既然没有生苦辛苦又怎么样有呢？身心二苦都没有，悲悯世间苦啊，就是说他呢，就是虽然自己相对上没有身心二苦，但是呢，因为悲悯世间的痛苦没有消除的缘故，通过悲心引发，由此常住世，所以说长久住于世间，来啊，就是说利益众生。成佛时虽长，聚会不怯弱，为尽过得缘，此印常历历。那么成佛的时间虽然长，看起来虽然非常长，三个无数劫，但是呢，聚会者具有智慧的人，他不会怯弱的。为了尽过得缘，尽过就是说消除一切过失，为了使一切功德迅速得以圆满，此印常历历。所以说呢，就是教诫这个菩萨应该对于积累两种质量，恒常的努力，恒常的精进。那么就是说是精进的一定时间之后呢，身心痛苦一消失，这个时候注意轮回就根本没有丝毫的这个没有丝毫的痛苦，没有丝毫的疲厌呢。这个方面主要是宝曼论当中啊，通过很殊胜的这个理证呢，通过非常殊胜的理证呢，打消我们的顾虑。所以说呢，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发起心是个稳固这样一种心，然后呢，利于的去修持两种质量今天讲到这个地方。